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照样是用这个带要理问答哈，开始我们对上帝话语的分享。今天的要理问答是来到第179问。好，我们来看这个大屏幕。好，我来读问题，我们一同读答案。第179问：我们只当向上帝祷告吗？答：是的，唯独上帝鉴察人心，垂听呼求，赦免诸罪，并满足众人各样的心愿，并且唯独上帝是可信的，唯独他值得崇拜，因为祷告也是崇拜的一个特别部分，所以只可向他祷告，不可向其他任何存在者祷告。好，感谢主。这一个要理问答呢，告诉我们祷告的对象唯独只当向上帝来祷告，因为第一个原因是只有上帝是鉴察人心的。好，我们祷告的对象只能向那位晓得我们心思意念的神来祷告。我们看几处的经文哈，在使徒行传的1章24节，众人就祷告说，当时的情形是要选出一位新的使徒来代替卖主的犹大。那么当时呢众使徒在一起不知道这个要如何进行的时候，他们就向上帝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间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份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在这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上帝知道万人的心，因此这个只有上帝鉴察人心。好，我们祷告应当只有向这位鉴察人心的上帝来祷告。第二个原因呢，是唯独上帝是垂听呼求的，而且他赦免诸罪。这一些神的属性，神的超越，他跟我们的这个关系啊，只有这位至高的上帝是真的能够成为我们祷告的对象，而其他的一切的偶像都是虚妄。在弥迦书的7章18节，那里讲到，上帝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所以呢，只有上帝是我们求告的对象，也只有上帝是我们真正信靠的对象。诗篇145篇的第18节讲到，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公义的，他按着他的应许和我们相近，他按着他在圣约里面和我们所建立的关系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因此只有他可以，这里讲说只唯独他值得崇拜，所以祷告也是崇拜的一个部分。祷告是 一种的敬拜，祷告并不是满足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个要求或者感受，祷告是按照上帝启示给我们的方式，按照上帝赐给我们的权柄来跟他建立关系的一个途径。因此我们在蒙恩之道里头，上帝的道、上帝的圣礼还有祷告都是成为我们的蒙恩之道。因此祷告和他既然是敬拜的一部分，我们就要按照神要求我们的这个方式来向他祈求，来向他呼求。这是这个规范性的原则，在敬拜当中的这个规范性原则，在祷告当中的一个的体现。那再来呢，我们祷告的对象，所以我们只能向他祷告，只能向他祷告，不可向其他任何的存在者祷告，不可以向其他任何的对象祷告，因为其他的对象呢都是偶像，任何向其他任何的对象祷告都是得罪上帝。所以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也教导我们说，你们应当这样祷告，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是向 我们的天父来祷告。好，那接下来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我们有时候也向耶稣基督祷告，我们也向耶稣基督祷告。那么可能弟兄姐妹就有这样子的疑问啊，就是主耶稣他是完全的上帝，他也是完全的人啊。那他既然是完全的人，那么他能不能成为我们祷告的对象啊？他能不能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啊？我们是不是在敬拜那个受造的人性呢？答案是，当然是否定的啊。我们既然祷告的对象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啊，所以耶稣基督也是可以成为我们祷告的对象啊。虽然在主祷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规范的祷告是这样子的，我们向天父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啊，这是一个规范性的祷告。那既然主耶稣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是因为他的位格，因为他是上帝的第二位啊，他的那个位格是神圣的位格，是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而他的人性呢，是主耶稣他自己把这个人性披戴在他身上的，所以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可以去坦然无惧的在基督里来到天父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的把主耶稣当成配受我们敬拜的那位主，因为 他自己就是上帝，他也是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的那位中保，他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我们的创造主啊，他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好，这是我们今天要理问答的部分。那我们继续正道的经文呢，来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1-13节啊。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被福音所更新的侍奉。那我们我为大家来读这段的经文哈。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作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好，感谢上帝，这是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贵的圣言，来坚固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恳求你自己开我们的心眼，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遮盖你的讲台，也叫听的说的同被你一个圣灵所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愿你带领我们进入更深的对和我们救主的联合当中，带领我们进入到对你国度更加有更深的看见当中。我们愿意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不但是我们生命的将宝贵的粮食，也是成为我们教会的根基，引领带领做那更新感动责备的工作，以至于我们的 事工我们的教会建立在神你自己无误的话语的根基之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哈，就是前不久下雪的时候呢，我扭伤了腰哈。那这个残雪的时候扭伤腰的时候呢，我就发现神的创造真的很奇妙哈，是一环扣一环的啊。只有一个地方受了伤，结果全身都受影响，就是上半部分跟下半部分好像就完全就脱节了一样啊，就躺在床上一动都不能动。而且呢，这个扭伤是因为从前有一个旧伤的缘故啊，以前扭伤过，所以它很容易复发啊。它一不小心就是那个地方，它肌肉好像是有记忆一样啊，它会不断的复发。所以有时候自己很着急，就躺在床上啊，你这个也不能起来工作，那祷告会也不能参加，只能躺在床上，是一种好像是一个这个措手，就是这个无计可施的一种状态。那我就想到哈，圣经呢就把教会比喻成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连结也是如此啊。以弗所书里头讲说，我们全身都靠耶稣基督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教会这个身体里头，主耶稣是那一个关键啊，是那一个各个关节各个身体联络得合适，彼此功用，讲互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的那一个关键所在啊。这是一个大公教会无形教会的一个情形。那么在一个有形的地方教会里头呢，这个我们会看到，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啊，他们的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运转不畅。那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在一个连接上面出了问题啊，就是保罗和这个教会之间他出现了一个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像哥林多教会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个扭伤啊，他很脆弱，好像不断的在复发。那保罗作为一个使徒啊，他作为一个教会的，他是一个传道人，他也是一个建立教会的人啊，他是一个从上帝领受了很多恩典的人。但是他去医治一个，作为一个医生，他去医治别人是容易的，但是在哥林多教会这个处境里头，他自己就在那个伤的一部分当中，所以他要在自己在这个情况这个状况底下，他要去处理这一系列的问题，就特别的难，非常的困难。然而今天的经文呢，就帮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是如何效法耶稣基督啊，效法他的道成肉身啊，他的负重前行，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用一个被福音更新的样式来回应这些教会啊，哥林多教会对他的一些的一些问题哈。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前面看到说哥林多教会出现了这个分党的问题。那在这个分党的情况底下，不同的这个党派之间就会互相的攻击。那么在这个互相攻击当中，我们今天呢，我们看到对保罗的攻击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论断啊，第一个是论断。论断就是说，保罗你说错了，你讲的不好，你讲的不对。那第二个层次呢，是比论断更可怕的，是比较啊，把保罗跟别的传道人去比较，跟亚波罗去比较，说他讲的比你好啊，我们更喜欢这一个亚波罗的风格，更喜欢他对我们的这种教导的方式啊。那第三个层次呢，是藐视啊，就是在他们不但是在论断保罗，拿保罗跟其他人去比较，他们还怎么样呢？他们还这个有一种属灵的骄傲在里头啊，就是觉得说他们是比保罗更有智慧的，比保罗更有经验的，比保罗更有恩赐的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保罗的回应是回到福音里面去，用一种福音更新的方式来 回答啊，哥林多教会对他的这一些的挑战。那这个福音不但是包括了我们一直在讲的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死里复活，他还包括了一个啊，就是整个哥林多教会的一条的线索，就是一个末世论的线索啊。保罗一直在用末世论来回应，所以我们前面回到跟前面的一些经文的关联呢、啊，你会看到为什么前面保罗称这一些啊，这个哥林多人是我看你们还是属肉体的啊？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这一些的哥林多人当中啊，有一种属灵的骄傲啊，在很多的解经书里头被称作，就是中间这个词叫做过度实现的末世论啊，就是过度实现的末世论。那什么叫做过度实现的末世论呢？就是指到说哥林多人他一方面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以为自己已经活在那个上帝的国度里面了，他得到了能力，得到了荣耀，所以他有一种属灵的骄傲，他想要提前做王的一种的心态来看待他身边的这个环境，来看待使徒保罗，他们想要做保罗的王，想要管理保罗。那另一方面呢，他们自己又活在这种世界文化的塑造当中啊，他们随从今世的风俗啊，他们用世界的方式来看待信仰，所以这就叫做一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啊。就是保罗在回应他们的时候，他一直在用一个末世论的角度来回应这种哥林多人的问题。所以现在弟兄姐妹啊，我们为什么要学神学啊？因为神学不是说跟我们的行事为人是脱节的啊，常常呢这一个正确的世界观，这种深层的世界观决定了我们的行事为人。那有一些的东西是我们自己不容易察觉，不容易自知的，它这跟我们的待人处事，跟我们的事工理念啊，跟我们和同工的关系其实都息息相关的。那么啊，保罗在回答这三个问题以前啊，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结构就是这三点。第一是福音更新对论断的回应，第二呢是福音更新对比较的回应，第三呢是福音更新一种啊对藐视的回应。那在这之前呢，保罗在第一节到第二节里头他就说，你们应当看我是上帝奥秘室的管家，那么所向管家所求的呢，就是要他有忠心啊。所以哥林多人或许是把保罗看作是他们的一个仆人，或者是他们所请来的一位这个高级的管理人员。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看我是上帝奥秘室的管家，而这个管家的职责是什么呢？是应当要向上帝忠心。意思就是，第一个意思是他应当向上帝忠心，而不是向哥林多人忠心，这是第一个意思。所以福音的托付呢，是讲到上帝把他自己的特殊启示托付给使徒和先知，所以教会是受托来保管上帝的话语的。保罗在很多的书信里头，在加拉太书里面哈，称雅各、彼得、约翰是教会的柱石，那是指到一个地方教会里面这一些受托用上帝的话语来带领教会的人啊。保罗这里他并不是按着一个领受启示的使徒的身份来讲的，他是按着一个他在地方教会里头牧养教会的这样一个角色来讲的啊。因为他这里提到的雅各啊，事实上他并不是使徒其中的一位，而是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那个最主要负责的哈，这位的长老。那有的人就会说，我们不是说这个经文里头不是说我们不要高看这个轻看那个吗？不要高看神的仆人吗？那保罗为什么还要称这个雅各、约翰他们是教会的柱石？这是不是高举人呢？就是因为他们受托用上帝的道来守护教会的缘故啊。那我听到一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就是上帝的道好像是浇灌在教会当中的这个 钢筋混凝土一样，它成为了这个教会的支柱。所以当这个道浇灌在这些忠心的仆人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们就托住这个教会的那样一个真理的守护的职责。所以当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主耶稣把一切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哦，这个人的钢筋是很细的，那个人的钢筋是强壮的，这个人他并不是用钢筋 来支撑他的生命的，是一些其他别的材料，所以就被称为是这个草木和结的工程。所以这是上保罗回答说，这是上他是上帝奥秘式的管家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在今天的文化处境里头，今天教会是面临着世俗化很大的一种的压力所以在教会衰微的情况底下，就出现了这种复兴的运动，教会增长的运动所以不管是传道人自己评价自己，还是教会评价一个传道人，开始他们用成功的标准取代了忠心的标准，他们来看这个事工的果效，来衡量一个传道人，而不是按照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标准，就是他是不是忠心于上帝的托付。传道人呢，特别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是要向上帝去交账的，也要用一种基督的生命去面对这个世俗化的影响，而很多时候是不自知的教会里面的所以这是前面的两节经文我们看到的一些当时的一些文化的背景。那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福音是要更新对论断的回应。第三节到第五节开始这段经文其实是接着上一次我们说保罗告诉这些哥林多人，他说万有都是你们的，保罗也是你们的，亚波罗也是你们的那但是今天保罗接着告诉他们说，没有错，我们都是你们的，传道人是属于你们的，是你们的一部分但是呢，我并不是向你们交账，因为他们首先要先属于基督，在基督里面去承受万有。但是哥林多人并没有在基督里面按着这个次序来看待他们和保罗的关系。那哥林多人显然是这里的经文第三节我们就看到哥林多人显然是在论断保罗。那他在论断什么呢？论断他的教导还有他的讲道那这个地方第三节的论断的希腊文叫做 anacareno 这个希腊文呢，它表明的并不是一种判决的结果而是一个过程，一个调查的过程，它表明的是一个检视的一种心态，就是他们在用调查用检视的一个态度来看待保罗给他们的教导。而哥林多人他们不能够长久的不能够从一个喝奶的状态成长到一个属灵的状态，就是因为他们一长久的用这种检视的态度来看待保罗，并且在这一种论断的过程里面获得他们自己的一些的快乐所以呢，那个保罗就讲说，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保罗面对的论断来自四个方面，在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我会看到保罗提到的四种判断。第一种是主理的判断，他说我被你们论断，他说我被你们论断，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他说这个或被别人论断，这个别人是指教会以外的人，是指世界的论断，世界的判断。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那个文化环境里面，他受到教会里面的论断，受到教会外面的论断，世界的论断。第三种呢，他说到但是我自己不论断自己，他讲到一种他自我的一种判断。最后第四种呢，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最后一种的审判或者最后一种的真正的评价是来自上帝的。 在这个地方，保罗否定了前面的三种，而他的自我辩护呢，是非常的出人意外的。他没有按照我们这个世界的逻辑来自我辩护。我们如果在互相论断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常常会怎么样的自我辩护呢？我们会证明说，你论断我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对的。但是保罗放弃了这个逻辑，保罗的反应是，初代教会有一位教父，他在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注释的时候，他叫做屈梭多摩，他说保罗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对他自己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所以这是一个在福音里面对论断的回应。你面对别人的论断，但是我们首先承认其实我们自己并没有能力对自己下一个准确的判断。保罗没有假装他自己是全然无可指责的，他说因为时候将到，只等到主来，只有主可以审判人。而哥林多教会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因为牧者他们没有魅力或者不符合自己的期待而转向幻想破灭的教会。这就像是一场，其实传道人和教会的关系其实有时候就像是一场婚姻有时候其实我和于红师母我们其实我们两个人的性格思考方式是完全相反的人。那如果发现争吵呢，就很容易陷入到这种互相的论断里面那这个吵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分出个胜负来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所以必然就要做什么，就要你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就要证明对方是错的我们一定要把对方那个错的地方指出来把它挑出来。那但是福音会改变我们去论断别人的看法。保罗说论断的本质呢，是你的世界观出了问题，而且这种论断呢，它就像那一个腰上面的那个伤一样，它是一个旧伤，它会不断的复发，它有肌肉的记忆，它会不断的强化，每一次在那个地方受伤的地方会不断的在发作起来。而论断的背后，我们再往下去想，或许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很缺爱的我们很缺爱，所以我们渴望在对方的身上，我们有一种期待，有一种被爱的期待。但是当你没有感受到你的期待得到回应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个论断的反应。第二呢，我们有可能是很没有安全感的都这些都跟我们生活的经历有关。第三呢，或许我们是被过去的经历所塑造的所以这些都是可能造成我们被论断或者去论断别人的原因。然而保罗的回答是，那个最真正的最深刻的原因是什么？是没有透过十字架，没有透过耶稣基督来看待自己的信仰。所以哥林多人论断保罗是什么？就是论断他没有用高言大志，单单传讲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这里头我们会看到一个哥林多人的情形和一个保罗对他们论断的情形我们还可以展开的去讲但是时间的缘故我们可以进入到下一点。那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唯有上帝能够知道人心中的心怀意念就像我们刚刚在要理问答第170问里面听到的一样我们论断呢，其实有时候是直指别人的动机的保罗说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资格去判断别人心里头的这个动机。唯有圣灵，有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唯有圣灵，唯有上帝知道人的心，他可以照出人心当中的心怀意念。 那这里面是也看到了一个主耶稣他自己的榜样，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一节，使徒彼得呼召他的读者，就是当时在同样是受到逼迫跟论断这些情况里头的那个众教会，使徒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或者论断人或者被论断，愿我们可以回到主耶稣的面前，这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过程，只有回到福音里面，回到基督里面，好，我们才可以止住，才可以真的医治那个不断复发的旧伤。如果以论断回应论断，这个伤是会一直不断的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 OK， 那么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是福音更新我们对一个比较的回应。比较总是和论断相伴相随的，而且比较比论断的伤害是更大的。保罗经历这样的论断跟比较，哥林多人在论断保罗的时候，他还说这个保罗你的讲道不如亚波罗讲得好，亚波罗是大有恩赐的，亚波罗是这个口才更好的，亚波罗更符合我们文化的处境的，或者亚波罗是更加温暖贴心的等等的。那么保罗其实他可以不用回应对这样子的比较，他第一个反应呢，他是可以不回应。为什么？因为前面我们看到保罗说他是向上帝交账的，我不是向你们交账，我是向上帝交账。所以保罗是可以对于这样子的分党带来的这种比较的状况是不回应。但是保罗他说，我为了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为你们的缘故在一些的翻译当中他翻译成为了你们的好处。保罗是用一种为了哥林多人的这个教会的健康的出发来回应对他和亚波罗的比较。而且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亚波罗的他自己的这种一种谦卑的样式，因为保罗是站在一个牧师的立场来跟哥林多人讲话的，他没有贬低，因此去贬低亚波罗，他并没有说我是使徒，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传道人。保罗也没有说我是你们创会的牧师，他只是后来的一个传道人。保罗也没有说这一个我的资历比他更老等等等等的。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一种后面来的这个传道人对亚波罗的这种很充分的尊重和保护。那这些事是讲到哥林多人对保罗的论断和比较，所以那一些拿亚波罗想要来贬低保罗的人呢，事实上在哥林多教会亚波罗也一样是受到论断的，因为他们既然是分党，就会用高举一些的传道人来贬低另外的一些的传道人。这个情形就像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常常会这个表扬一些比较乖的孩子，让他们当班长所以这样子来刺激其他人的这种自尊心。那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这种的逻辑。而保罗告诉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什么叫做效法我们不可以超过于圣经所记呢？这个解经书里面有许多的讨论那比较可靠或者说比较这个合乎这个上下文的意思呢，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看待传道人，来看个人合乎中道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那里头讲的，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么 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一些例子当中，就是不管是华人文化还是这里我不做过多的这种论断，好像说某一种文化特别有一些特别的罪，但是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捧一个贬一个的这种倾向，然后变成一种互相攻击的手段。而在这种容易把感情或者风格甚至是个人关系放在高于圣经的原则之上，保罗要提醒的是这个。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是不但我们教会很有幸，我们有三位牧师，很多教会连一位牧师都没有。那我们有三位牧师，那在很多教会里头呢，他们会拿自己的牧师跟外面的牧师去做比较。我们会经常会听到这样子的话，说我们自己的牧师这个讲道没有恩赐或者是我对他没有领受，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哪一个名目他讲得特别的好特别的走心所以这是一种哥林多人的那个教会里面他也是发生了一种类似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事实上对教会是一种伤害这样子就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容易分辨的教导就趁虚而入，给魔鬼留下地步和空间，留下很多挑拨离间的破口和可能，所以纷争就因此而起。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牧师和会众里头有一个很特别的盟约的关系，就是上帝放在你们中间的牧师要去珍惜这个关系。就像还是回到婚姻那个比喻里面，当夫妻两个人吵架互相论断，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什么？是比较，说你看人家谁谁谁隔壁家的那位先生他做的比你优秀，那个伤害比直接的论断更加的那个伤害是不是更大的。那再来这一点也帮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属灵的情谊，我们天然会去效法或者天然会去亲近那些对我们有属灵影响力的人。那这个人不一定是牧师那这个地方保罗提醒我们说不要高看某个人过于圣经所记的这种属灵的情谊，我们在主里面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我们不需要去过分的去避嫌为了害怕被扣上这个分党的帽子，我们就牺牲了很多团契的机会，我们就不敢跟人真实的相交，我们就不敢这种有亲近的在主里面真正的敞开交心，我们在避嫌，有时候我们做的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然而呢，我们要小心的是什么？是一种情感上的依恋跟依赖，就超过了这里保罗所提醒我们的那个过于圣经所记的那样一个的程度。孩子们总是很容易站队的，对吗？当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对这个真理还不是很能够清楚的分辨的时候，当有人在说你的爸爸妈妈如果哪里做的不好，他那种第一个反应就是非常的愤怒，然后去攻击那个他并没有真正判断这种是非的能力那所以在很多很多的家庭或者很多的文化里面害怕这样怎么办呢？他就害怕小孩长大他就为了维护一种爸爸妈妈对小孩的这种掌管的这种关系，他害怕小孩真的可以长大真的可以分辨。然而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不可超过圣经所记就是在父母和孩子之间或者夫妻之间或者牧者跟会众之间，他有一种特别的盟约关系，有一种属灵的连结在里头所以这个关系是特别的，是特殊的，是不能够被其他的牧者所取代的。那在这一点里头，我们还是看到在比较呢也是一样有一个它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复发的旧伤。那保罗也是告诉我们在福音里面的回应才可以停下来，才可以止息下来。 所以保罗的回应提醒我们说，不管是谁的恩赐，不管是什么样的风格，都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都不足以夸耀。他要求我们保持谦卑。好，这是第二点。那么我们来到最后的一点，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三节里头，哥林多人有第三种的属灵骄傲，就是他们这种属灵骄傲是来自他们自己的。所以保罗面对着第三种更深的一个属灵的伤害，第一种是论断，第二种是比较，第三种呢，其实就是哥林多人在保罗面前有一种很深的优越感。那他们这里的经文，保罗所列出来的经文，都是针对哥林多人对于保罗的那种心态来说的。他说，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好，我们是愚拙的，你们是聪明的，我们是软弱的，你们是强壮的，你们有荣耀，我们被藐视。这一系列的这个排比句，事实上我们看得出来是保罗在复述这个哥林多人对他的这些的心态，或者是对他们直接的跟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的反应。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你们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当时呢这个圣经，新约圣经的正典还没有形成，他们只是收到了保罗给他们的一封信。在哥林多前书以前，有一封书信并没有被收录到正典里头，我们可以说是哥林多前前书，就是一封遗失的书信。在那个书信里面，保罗已经对哥林多教会讲了很多的话，但是对哥林多教会来说，他要把这封信的作者，就是他们看到那个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的人，把他的话当成有权柄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这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使得那个教会里头有很多的属灵的恩赐。他们说，你可以说方言，我们也可以说方言，你从上帝有领受，我们也从上帝有领受，你读经有亮光，我的读经更有亮光，你可以讲到，我讲的比你还好，那为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们？这就如同在旧约当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的情形一样。旧约里面在民数记的第十六章出现了这个对可拉党人的这个描述，这个他们就是攻击摩西，说摩西擅自专权这个地方经文说，全会众既然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反而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所以这样一种心态并不是哥林多教会独有的，而是在神的教会设立以来一直在面临的，事实上是一种属灵的征战。而保罗对这种情况，特别是在这个艰难的关系里面，他要去发挥一个教导的作用，他要发挥一个带领的作用，是不是难之又难？而保罗给我们看到他的反应，同样的并不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反击。有一位教父他这么说，他说，我们从保罗他的自我贬损里面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圣徒，而从哥林多人的骄傲里头看到他们是多么的渺小。所以这一系列的保罗的自我的贬低就成了真正医治这个旧伤的一剂良药，因为他就体现了一个属灵的传道人和一些他所前面的经文所描述的看待他们如同是属肉体的这样这个过度实现的末世论的这样的人之间的一些的一个的关系。保罗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情形，他说这一个好像把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是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保罗借用了当时一个希腊罗马时代的一个战争的场面来描绘这个战争场面。我们知道当时的罗马帝国非常的强大，罗马将军出去出征都是打胜仗， 打胜仗回来以后都要宣示他的战果，就是将军走在前面，然后士兵队伍跟在其后。接下来第三呢是战利品，他们在展示他们打胜仗的战利品。然后这个游行的队伍的最后就是那些被俘虏来的囚犯，这些奴隶，这些战俘。所以保罗用这个比喻来表明说，他是俘虏，他是被列在这个游行的队伍的最后的那个人，用来表明说，这个世界好像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他们好像是仇敌魔鬼的战利品，就是这个世界借着对保罗的羞辱来夸胜。然而这一个场景，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眼光要超越这个地上的场面，你们的眼光要看到这是一个舞台，这个舞台不仅仅是你们看到的地上的这样一个舞台而已，它是有好几层的舞台。这个舞台的上面，天使在观看，上帝在观看。所以他说，我们就成了一台戏，不但是给世人观看，还给天使观看。他不断地提醒我们，在一切人和人的关系当中，都有天使的在场，都有耶和华的使者的在场。这个比喻在哥林多后书的二章十四节也再次被使用。保罗说，感谢上帝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基督而有的香气。同样是一个战争的场面，游行的场面，他说那里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所以保罗是知道这场战争并不是在于他和哥林多人之间的，就像哥林多人以为的那样，他们以为他们是在和这位使徒较劲，在和这位使徒比较，在和这位使徒他用各样的手段来想要抓住他们心里的一些的安全感。然而保罗知道说，这场战争是在上帝面前和魔鬼的战争，这也是一个再一次的一个和基督所联合的一个意象。因为主耶稣自己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是如此，世人以为他是羞辱的，以为他是失败的，但是这场戏天使和上帝在观看，他只有天使知道说，这是一场对于仇敌的胜利。所以最终保罗所有的回应都回到福音的核心当中，就是回到那一个十字架的信息里面去。保罗所有的回应也都回到那个跟救主耶稣基督的联合当中。所以这段经文也再次帮助我们去看到说，一个真正属上帝的人身上其实都有一个羞辱的性质，羞辱并不可怕，主耶稣为我们受羞辱，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受到的是一个全世界对他的羞辱和审判，而他真正的身份是那一位要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这个我们成了一台戏，让世人和天使观看。天使是什么人？天使也是将来和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启示录里头那些吹号的天使，天使是要审判这个世界的，而最后圣徒是要审判天使的。愿我们都有这样子一种真正的这种与基督联合的，或者一种末世论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今神给我们的征战。马丁路德金讲过一段有名的话，他也提到了这个天使。他说如果一个人的使命是扫大街，那么我们应该像拉斐尔一样去扫大街，像拉斐尔画画一样去扫大街。好，我们应该像米开朗基罗雕刻那个大理石的雕像一样去扫大街，像贝多芬作曲一样去扫大街，像莎士比亚写他的戏剧一样，写诗一样去扫大街。所以我们做这件扫大街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好到一个地步就即便没有人能够欣赏，没有人能够知道， 你晓得大家有多么的好，但是天使在天上发出掌声啊，天使在天上观看，说哇，这个人把这个大街扫得太干净了。所以各位天使在场啊，你们有没有听到天使的掌声？所以这一场每一个教会的讲道都是有天使同在的啊，我们不单单是我和大家在一起啊，一同领受上帝的话语，这不是在乎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天使也是我们的听众，天使就在旁边在听。这个世界总是想要定教会的罪，他总是要不断的借着同样的试探啊，让一些旧伤不断的复发。而只有当教会不断的与主联合，不断的被福音更新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旧伤可以被治愈，我们还可以真的可以更加茁壮的成长。上帝永远在场，他永远都不会出席，而我们的这个真正的末世论的视角也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教会的意向已经很清楚的赐给我们，当我们有一个真正末世论的眼光的时候，那就是基督要再来的那个场面，万国万民都在他面前敬拜他，因为他是最终得胜的那一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可以回到福音当中，回到基督里面来回应这个世界对教会对基督徒的这种论断对比跟藐视。我们可以这么思想，如果我们消极一点的想，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被分别出来，跟这个世界不同。但是呢，我们如果再积极一点的想，我们就是在真的在见证我们所信的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救恩，我们所信的将来他再来新天新地里的荣耀，它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我们是真正的见证出那个永恒的国度。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你兴起不断的在那漫长的教会历史当中，这一条涌动的江河当中，你赐下你忠心的仆人，你呼召你的使徒，把教会的根基建立在这个牢固的启示的基础上面，你赐下你的话语，帮助你一代一代的教会在面对我们的私欲，面对世界的诱惑，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因为我们有从你来的话语，我们有那使徒的榜样。我们恳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从哥林多人身上去看到这样的借鉴，也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效法保罗，用福音的方式来回应这个世界的藐视，回应这个世界的羞辱，这样我们在神面前是刚强的，我们在神面前是得胜的。求你帮助我们来治疗治愈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有的这种遗憾或者是伤痛，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回到主你为我们完成的工作里头，帮助也孩子也特别的恳求主帮助我可以更加的谦卑，更加的像这个保罗的样子，而不是这个世界的样子。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